谢谢传扬音乐布道团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带来这美好的敬拜赞美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才注意到，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走到门外就可以看到两道彩虹。正对着我们的大门是一个是立约的记号。感谢主。我们去年十月份在这个彼岸特会上，当我们在海边300个人在海边祷告的时候，我刚到海边的时候我还担心说天上乌云密布，但是当云渐渐散去的时候，太阳就从云层阳光从云层下面穿透下来，很宏大的一片光谱，我们就对着那边祷告。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感受到上帝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从这个住的地方就走路走过来，走到教会，我就观察温哥华的这些住家，就看见有一些的家打扮得非常的美，牙的 work 做得非常好，绿草茵茵，然后有很多满院都是花香。我一边走一边赞叹说，哇，这个主人真了不起。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说上帝要建造我们，是不是也像一个雅各的园子一样，要把我们里面建造装点得非常的美，是属灵的各种的美德，星辰佳美，各样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上帝要进到我们生命的园子中间来吃，来享受，享受我们的生命。同样，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教会几千年的传承中间，这些属灵的资产也像是一个丰美的园子，里面充满星辰佳美的果子。我们进入上帝的园子，去采摘，去品尝，就化作把它化作我们生命的骨血。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有郭场弟兄还有小安牧师要从不同的角度，郭场弟兄是从个人生命追求的角度，小安牧师是从教会的角度，教会建造的角度，来跟我们诉说怎么样从上帝国度丰富的资源，从这个丰富的这个果园里面来采摘各样的资源，来供应我们现时代个人属灵生命的追求和教会建造过程中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请郭场弟兄来为我们分享，他的题目是信仰历程中的全人属灵追求。我们欢迎郭场弟兄。
刚才我敬拜的时候非常感动，我是从小不到一岁开始，我就开始学，我父亲想把我培养成一个提琴家，所以他从不到一岁开始就教我钢琴，从3岁开始学提琴，所以音乐对我来讲是然后他我这个小的时候他就常常背我在背上他练琴，这个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胎教，也没什么幼儿教育，但是他早就所以音乐对我来讲非常的熟悉，但是我是第一次参加使团的聚会，那是00年还是01年，00年在 Colorado Spring 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出来在音乐里面有超越音乐的东西，那就是杨芬牧师他那时候带敬拜的时候，所以他是我和军佩这个敬拜的启蒙老师，所以很感恩这个，这么多年过去，就像刚才，徐牧师所说的，这个我们进到神的园子里，去采摘，去享受神家中的丰富，所以也很感恩这个昨天，朱建牧师讲到这个，讲到连接，讲到我相信呢，他是神用来制作我或者培养我的， 一个属灵的长辈，所以这些年来呢，我一直在跟他学习走这个属灵结合的路，那同样我也是他的同工。那在我跟他的分工里面呢，其中一件事情呢，我就是好像一个做试验的人，也好像一个好像一个练琴的人。他尝试一件什么事情呢？如果是许多人的连接中，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我能够品尝，像刚才徐牧师说的，身价这个众多的宝物。所以从这些实践或这些探索里面呢，我每一年，刚才我跟那个一个弟兄分享，我说我常常，我几乎每一年的生日都是在食堂过的，因为我是9月份的生日。所以呢，每一年这个时候呢，我就好像跟食堂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汇报我一年的学习，所以今天我想按照大会给我这个题目呢，就来分享。我在认识或者在摸索这个属灵的追求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想摸索到的是什么？就什么是共通的。既然有这么多的丰盛，我记得第一次在 Colorado Spring 的聚会的时候，我这个人好像被炸开，哎呀，我看见用我们这个文化里边讲，好像武林高手云集，看见非常多的不一样的人，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然后呢他们讲的东西有的时候也是有一点不同，但是呢都觉得很羡慕。那这个羡慕里面呢，那我要自己要怎么做呢？羡慕是一回事，你自己要得着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在这些年的摸索里面呢，我在其中一个学习呢，就是他们的共同点。我知道他们的共同点呢，我就不会呢叫什么东施效法西施说。所以我今天我先用几段圣经来看这个我们进入命定，我给他一个小标题，就是说真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讲到属灵的追求，我们从人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是我们追求，对不对？但是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呢？从主的从主最开始来说，他叫十万民做基督的做我的门徒。耶稣来说，我来说门徒。从属灵的真实来讲，我们所有的门徒，我们所有的属灵的追求，它绝对不会超过一个范围，就是我们在学习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几段经圣经，我不是要每一节都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一个呢想来看呢是这个保罗，他讲到他自己关于做他这条做门徒的路，他怎么讲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一直的学习。做门徒就是做学生啊，做门徒就是做学生。那他说呢，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讲到他丢弃，为他丢弃的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他讲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并且他说呢，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这一段的后面呢，他又讲到他不是已经完全了，他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今天这个余弟兄他曾经用这段经文，然后后面他还特别提到，到15节的时候，所以我们中间，他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是 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他在讲这里讲什么呢？在我的观察里面和我的经历里面和我在教会里的学习里面，我发现呢，我们常常不觉得自己是学生，或者说呢，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来到北美，无论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你看他们买房子，他们是越买的，他们都会喜欢什么？买到那个学区好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文化里面就很重视教育，但是呢，我发现呢，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呢，最难形成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似乎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要去名校。那名校有什么好呢？名校最好的一点呢是什么呢？他的学习风气好，家长都会告诉你，就是那些好学生呢都会集中在那里。好学生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特点呢不是别的，是他们会学习，他们的学习的精神好，他们学习的态度好。那在我的观察和我的跟也现在在牧养这个聚会的我发现呢，最难形成的一个呢，就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态度。所以保罗他在监狱里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相信呢他在某种层面呢他就在讲这件事情。他特别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成熟的完全人，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就是领袖的基督徒。他说是，他这个地方没有写说凡这个出信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凡小子们，他说什么？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而且他特别说呢，若是什么事上你有存别样的心呢，神也必依此来指示你。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别的想法，他说神要把你领回到这个想法里去，这样的精神里面去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句这个文化里面的话，他说百丈竿头再进一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非常的难。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在这段这些年日里面，看见使团他们的他们算是相对来讲的完全人，他们在一起学习的磨合，我相信呢就是神在领他们做这件事情。我跟朱建弟兄学习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我可以学的，但是呢我感谢神呢，有一点呢，就是我从没有看见他自己停止了学习。我们无论学到什么程度，一旦我们停止了学习，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什么呢？做学生的榜样。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段讲，他说一直的学，特别是到十七节他又讲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榜样。当然他也说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样的地步去行。所以第一个想分享的就是，神似乎在有一个共同的要求，不管我们从哪个背景，我们在什么样程度，我们永远有一个学生的身份，或者我们有一个学生的态度，这样呢别人也就可以效仿。第二个想看另外一个主的门徒，就是约翰。我们来看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三类。约翰他用一个什么方式呢？他用一个人生长的阶段，他用小子们，他说少年人就是青年人，他说父老们，他又讲到这种特征，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他讲到这个小子们就是 好像孩子们，他说刚信主的属灵的婴孩的开始了，他说你们认识你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认识神是你们的父。讲到少年的时候，他叫你们征战得胜，因为神的道在你们里面。讲到老，你们讲到父老的时候，他两次讲一样的事情，他说你认识，你们认识起初原有的。他讲到这个熟练的程度，但是他后面就讲了，后面我相信呢，他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程度，我们都有，我们学习有我们的艰难。他讲了，他说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相信这是对所有人讲。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或者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三类的罪，或者说这三个层面上的罪，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精神的骄傲。为什么我把第二段叫做一生的学习呢？一旦我们停止了学生的态度，这个最难对付的精神的骄傲。实际上我们讲到连接，讲到合一，在我有限的经历里面，包括我自己里面和别人的相处里面，我发现最最使这个合一的难处就是在精神的骄傲。我学的比你的好，我的背景比你的好，或者所有这一切，它的最难处就是在精神的骄傲。因为精神的骄傲离了精神就没了，对不对？但是只要在精神，我们都有这样的艰难，所以把它叫做一生的学习。如果我们停，什么时候停止，可能这个精神的骄傲就可能又来缠累我们。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第三段我想用圣经呢，还是保罗的，他在以弗所书，他讲到我们作为肢体的合一。这段经文很丰富，包括前面两段，我今天不是想来每一节每一节的解这些经文，我只是想从它其中的一个侧面我来讲，说它的一起的学习。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他讲的很有意思的，就是前面他讲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士，他讲到各样的圣徒，但是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他在讲这样的学习，这样的我是以前不明白。我相信朱建弟兄他是从神那里领的意象，他是来帮助神用来的一个器皿，来帮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我们能够进入神对我们的呼召。但是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他在教我怎样牧养的时候，他说你就陪这个人走这一段。他常常告诉我，我想他说哎呀他真难办的，我说没办法。他说他陪这个人，所以我就在学，我也在琢磨。后来我忽然发现，很多的层面来讲，他在陪我。你知道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陪我，我们一起出去讲道，或者我那时候所以他就不讲道，或者他就把一半的时间给我，就是我后来才发现他在陪我。我才一开始不太明白，后来发现他在陪我。但是我发现这个陪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因为他在陪我的时候，他也在学习。我说神的智慧真是奇妙，因为他知道我们人有精神的骄傲，我们归根结底是 selfish 嘛，是自私嘛。所以一旦如果是一个使徒，或者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先知， 他一个人就可以学全了，他根本不需要他服侍的人。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他要一起的学，在这个等的中间。所以你不管是学得快的，学得慢的，学得早的，学得后的，他要一同，叫什么？他说同归于一，我们要只等到我们众人。所以你要等我，我要等你，对。所以啊，就借着这三段的经文啊，来分享这个一生的一直的学习，一生的学习和一起的学习。它的合起来是什么呢？合起来就是耶稣在最早他说耶稣传起道来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他八福里面，他的第一个他就讲什么呢？他为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他要把天国给我们，他要把天国给我们，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最难的可能是第一个或者最后和最后一个。第一个他就说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然后最后一个他就讲，他说为义受苦的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没福了是怎么办呢？我们是没法进天国了，是没法，不是进天国，没法进入命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是有这两个属性，就一个就是呢我们不虚心，一个呢就是呢我们不肯吃苦。他说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好，我现在就用我自己的这个一点学习，一点这个经历来讲，我是怎么，因为我在这两个问题上啊，都有很大的艰难。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啊，为了让我虚心啊，他就常常的让我听一段贝多芬的乐曲，然后他就把那个故事放到那个乐曲里面，这个贝多芬的 Romance， 然后他就用什么故事呢？他用龟兔赛跑的故事。你们都，我不知道现在人还讲不讲这个故事，他防止我要骄傲啊。但是虚心是我的艰难，我也发现是我们每个人的艰难。还有一个就是吃苦，可能在我不是这个他们叫后现代，但是我是在两个阶段中间，我是七零年代的这个出生的，所以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我想没有谁是打定主意要吃苦的啊。所以想来想来，我怎么会走上现在这条路呢？啊，好，那我就来讲，如果我们既不虚心又不肯吃苦，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人。那关于我怎么开始寻求神的，我可能明天我们音乐会的时候会讲到我信主前的。我就讲我从哪里讲起呢？讲我遇见神，我真的想认识神。我们今天不讲说你，如果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发现呢，我大部分的时间我讲了七堂还八堂关乎这个，我想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要跟人讲你为什么要去追求神。今天我想大家很多都来参加这个特会，这个应该大部分不是你们的问题了，也不是，所以我们就不分享这个，我们就讲说一个人真想寻求的时候，他有这两个艰难怎么办？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耶稣来招的人呢，他不是说你合格了我招你，他说你来做学生，这是很有意思的。学生的特点呢，就是从不会到会，不行到行，对不对？所以神的智慧是很奇妙的啊。所以我就讲了，那既然我们讲到我们属灵追求，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做耶稣的门徒。那既然老师教学生，特别我们相信耶稣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他既然教我们，他一定有所预备。所以我们学习实际上就在学什么？学着学着进入他的预备，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我是怎么样进入神学习的预备。所以一开始 在我遇见神，我知道神是真的了，我知道我一生要为他而活，要，然后呢，我就来讲说，神有什么样的预备。那个时候呢，我就我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大概过了半年多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邀请，去多米尼加共和国去演出。请我的那个指挥呢，是我以刚信主的时候曾经帮助我的一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这个 Dominican Republic 这个一个弟兄，他后来回到他的国家去做发展。后来他请我去拉这个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为什么很特别呢？在我们上台之前，他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音乐会完了以后，很多人来请签名的时候呢，他就签很有意思，他就签荣耀归于真神，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请教这些属灵的问题，然后他就讲着讲着呢，他就提出来，他说你在演的时候，我在指挥他的乐队在伴奏的时候呢，他说我一边指挥我一边用方言祷告。我就说，哎呀，现在还有方言吗？所以我这样就问下来了。他就跟我讲啊，我说不是，现在已经没有神迹奇事了。我说我们，我至少我当时自己认为，我说我是从很纯正的信仰开始的，所以我说似乎这些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是很诚心的跟他请教。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跟我讲的，他说一般他也不跟别人讲这些事情，他跟我讲他的属灵的经历，包括他听得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我被耶稣提到，他说他知道将来耶稣是怎么样把我们提走，因为他被提见到耶稣。哇，我这听的是然后我马上就想起，哦，既然有方言，那是不是也有人可以得医治？我说我有病。说他说我他有按手为别人得医治过几次。然后我说那你为我按手吧。他说叫你回去自己跟神祷告。他说，然后我就问啊，问这些问题。然后他说你们中国人呢，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圣徒叫 Watchman Nee。 我说啊，谁是 Watchman Nee？所以你说啊，我什么也不懂，但是我觉得啊，我信得很纯正，啊，也是神怜悯我，我相信我得的福音是纯正的，啊，然后呢，然后这位弟兄就说，他说你不要相信我所说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跟上帝说。你说我今天碰见这个，我今天遇见这位弟兄告诉我这些事情，我不明白，你跟上帝求问，说上帝啊，让我知道这些是真的是假的，我就照着他去做了。然后他跟我说，哎，他说你要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他看我在圣经上是很白痴的。我是在回想神带我的时候，我这次我特别想到这些。哎呀，我想到我们能追求神呢，都是神已经预备好，他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过就是做学生，虚心的学，跟着他走。我为什么能够肯定他是神带来告诉我的呢？其中有一个明证，就是这个传扬音乐布道团的这个意向是最早他跟我说的，谁都没有跟我说过。他怎么跟我说呢？在回我们坐车的上面，他就问我，我说我现在哎只想拉琴和传福音，我说我没有想要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啊，就像我们今天演的这些，你把人吸引过来，然后跟他传福音就好了。我当时就一愣，我说啊，我说他说 you play this music and preach to them。 我说向他啊讲道。我说他可能看我不信嘛。他说那没关系，他说 如果你不能讲，你不能讲了，你可以跟一个 preacher， 可以跟一个传道人一块儿合作，很有意思。谁也没跟我讲过这个 idea。你很有意思，就是他是一个Dominican Republic 的一个弟兄，然后从那次到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那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做商业性的演出。然后半年以后，我们就开始第一次的布道会，然后我经历到神的同在，我就想我这辈子就要干这个，这不可思议的那个神的同在。然后呢，神预备了我现在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我在讲这个弟兄也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会属灵上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征，就是我对属灵的追求很认真。但我这样的认真呢，也是一个弟兄帮助我。就这件事过后了几个月以后呢，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就时间关系不多讲，一个传福音的查经班。这个查经班的弟兄呢，就设立一个规矩。他是我们那个地区啊，我们从国内来的，他就叫橄榄组，是他起的名字。他很有意思，就是他说他每一个来到这个，他就为他们祷告。后来呢，他说他们都追求得很火热，最后呢，他说他们都在学校里，后来毕业了，他说一旦这些人一买房子，他说呢，大部分人他说就去爱世界了。他说了，他整这些人一爱世界呢，他说他就不喜欢了，这个弟兄就不喜欢他了，他说要天堂。最后他就讨厌起这群人，他说从心中把一个个人扔出去。还有意思呢，他说从那个以后呢，他说神就不太听我的祷告了。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选了几个还愿意跟他的，偶然机会碰见我和军佩，我们就开始了这个那个查经班。现在我们的聚会就是从这个查经班出来的。他就设立了一个规矩，他因为介于啊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形啊，设立一个规矩，他说我们之间不准 social， 不准社交，我们在一起只寻求真理。这个纪律是我们这个查经班开始的纪律。所以为什么我会知道养成一个学习的风气何等的艰难？我记得我最早进到华人的查经班的时候，我发现众人，我不是要批评，我只是想，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绝大部分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每个人都苦着脸，然后一等完了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大家全活过来了。这个是我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层面来讲，学习风气很难养成，所以我们那个查经班就是这么苦苦的熬，就是把它反过来做。我们要真的是这个查经的时候，认识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兴高采烈，我们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们查经不结束啊，一到十点、十一点、十二点还在这个 parking lot 里面在谈。我也很感谢神啊，神给我那样的同伴，可以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寻求不过是神已经预备了，我们愿意学，总有地方可学。然后过了一年多开始传扬音乐布道团，然后呢没什么人要我们去拉，我就在怀疑这个我是不是搞错了。然后后来遇见弟兄的时候说，他们那个宗灵圣乐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想做 networking， 就一直想等着一个是从这个国内背景来的音乐施工可以出来，我们是他看见的第一个。所以你能说我特别喜欢跟他合作？当然是，但是呢，不是神预备了吗？他预备了老师，预备了教具，预备了环境。
包括诗团啊，所以感谢神，是他的恩典啊。这个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10分钟15分钟。好，那我就因为我在跟他学的中间其中一个点，就是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就在那上举不要，哎，到时间了我不肯下来，所以我现在我先问好了，我就啊，有师徒有朋友有同伴走，是不是很美好的啊？那我就从一个侧面来讲，就说学除了在这恩赐上面或者各个细节上的学，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讲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学习，我就用我观察到或者说我也学到，就是说神在人什么的地方最主要教你的功课，可能就是你最关心的地方。但是最关心的地方因为我最有痛感，那我最大的痛感就是我的身体，所以我就用我在身体上来学习这一条真的是艰难。我跟有时候我跟朱建 complain， 或者说至少就说来使团做聚会是我们出去任何地方最难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不容易。我最后得出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做合一啊，是仇敌最讨厌的事情啊，也是我们人最不喜欢的。实际上，我们喜欢合一的结果，我们不喜欢合一的过程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中间的艰难。我没有结论，但我把这个中间的过程跟大家分享。我遇见神以后呢，我接受这个观念，就是说身体的医治只要交托给神，反正我已经有了永生，我只要在这个世上做神要我做的，就有平安 ，leave it alone 就好了。然后我就采取这样的态度，然后我就碰见我那个带我的那个弟兄，天堂弟兄。他就问，他说你从哪学来这个观念，圣经哪一个地方写了这句话？他就 challenge 我。哎呀，这下一 challenge 我就说，我说都这么说所以你看，所以我是从那样的程度里面学习呢，所以那至少我要经过这个 study。 那我一经这个过程的 study，长话短说呢，我又听了很多的讲道啊，或者说各方面自己也去了，最后我自己得出了一个 conclusion， 自己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圣经从头到尾都讲神是医治的神啊。那我觉得我已经有答案了。那我的身体是有一个免疫系统的这个问题叫 Crohn disease， 它主要的表现是在肠胃上，当然它就影响了全身。所以呢，在当时呢没有，现在也没有，就是这个药物可以根治，免疫系统的紊乱是很难很麻烦的，很难对付的。所以当时呢，我想反正这个药也医不好，而且呢也有副作用，那既然神是医治的神，那我就相信他，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然后我这条命我觉得回家越早越好，我也不在乎了，我就要试试看到底是不是。所以我6年没吃药。我碰见朱建的时候呢，我们从来没有深谈在这个上面，他只知道我寻求医治。然后他寻求，他就是说呢，既然你要寻求医治，因为你有这个迫切的需要呢，他说我就教你怎么样呢，教你学习祷告，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习这个学习属灵的操练，学习属灵的操练包括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几乎不看电视，不读杂志，不学别的他说 类似于修道院生活。啊，不类似，不是绝对的性，我也都做了，就寻求神，认识神。然后呢，也是长话短说呢，到了6年以后，也就是3年前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上这个这个流了这个有这个脓包啊，已经必须要天天吃止痛药，然后就跟朱建谈这件事情。然后他给我的答案，他说你去看医生吧。你知道我跟他这么长时间，他可以做见证，在决策性的事情上，我从来没有不照着他所做的。我做学生就做学生的态度。但是呢，大概是那次是唯一所说。我说这是开玩笑啊，这个事情。我说我6年的痛苦。我跟你们讲一点，我从来没讲的痛苦。这他有流脓呢，他不只有痛苦，还有屈辱啊。我这个，我要用来这个我就要用这个妇女用的这个护垫来，我就跟朱建说，我说你知道我每次旅行的时候，我都要用护垫。我带出来的箱子有一箱的内衣，还要一大包的这个女用的护垫。我说这不是开玩笑吗？难道神是这么折腾人的神啊？我说，后来他看我这样，他就不讲下去了。我用了3年，后来医生手术以后，为了止脓，哎呀。这屈辱的事情啊，我跟你讲，习惯也就习惯了。我只是那痛，我已经有几年，我现在都得每天晚上都得吃安眠药，基本上。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聚会刚开始主日崇拜，然后后来2个月以后，所以我每次呢，出去呢，我旅行是非常艰难。然后最后一次呢，就是大概11月份我去多伦多，那次回家的路上，就实在是无法忍受了。那朱建说你现在下去还怎么样呢？难道你每天去打吗啡吗？后来。最后有一天没办法忍受，就去这个看我的这个 family doctor， 就是这个医生，看这个肠科的医生，他就一般的医生，他一看见我就不准我走。你知道在美国医生有这个权利的，他把你送进急诊室是他可以不准你走，因为为了你的这个生命安全，就马上送到急诊室。所以在急诊室里面呢，我在那里面过了一夜，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只能说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经历到一个很大的黑暗，就是超越痛苦的，我无法的形容。在这个黑暗里面呢，我就认识到圣经里面讲他的门徒啊，因耶稣上十字架，他们都跑掉了。我想语言无法形容，我就这么那是3年前，那是我第一次经历那样的黑暗，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有类似的，但是它的性质是一样，就是这个黑暗，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死。我真知道人是无法承受的，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跟朱建打电话，他后来告诉我，我每次打电话他都要先跪下来再接，因为他也痛苦。这是为什么我讲的说是陪着走。为什么他跟我讲是陪着走？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同认识，一起认识，等到，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就不讲它中间的细节，因为细节有时候不讲也好。我在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们这个传统里面，他们所讲的所谓的信心的黑暗是什么意思。我原以为就是受苦，或者肉身，或者精神。我那个时候我相信了，我的精神这个是这个别人只要有一句话里面带着一点的刺儿，我这个人已经就要发抖了。所以我活得像个惊弓之鸟，我只能用这个来形容，惊弓之鸟。我们的聚会就是这样，星期天的聚会就这样开始，或者说就从那样的环境里面开始。所以同工的话就剩下也只有几个人留下来，也就是最早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发现的很有意思，就是最早的我们是七个人开始的，一个带我们的弟兄离开了，另外一个很早就走，就剩下五个人，这包括我和军备，这五个人就是现在一直留下来的，其他人都留不下来，只等到现在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出来。好像我也没有结论，我只是把这些，这个是，然后呢到了我把它 fast forward 三年以后呢，我突然发现军配也经历这个了，这一下我真的痛苦了。两个礼拜前他也经历到这样的黑暗，后来我说你经历黑暗你痛苦我也痛苦，我看见你痛苦我也痛苦，哎呀，我想了，哎呀，所以就出现了，再长话短说，就出现了我们来使团前一天星期三晚上，我就讲完这个就结束。星期三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收拾完东西，星期三晚上是我们祷告会，祷告会很好，圣灵很同在。然后后来呢，然后搬东西弄得很多了以后，搬东西我也不知道痛，这个我也不能够形容，我没办法解释，但是呢也就临到了，这黑暗临到了，我就看见这个箱子里面装的圣经，我一怒之下拿出圣经来扔出去，我骂神，我实在没法忍受了，因为太多次的痛苦了。我不怪别人，我既不怪这个讲医治的人，我也不怪人，我知道最终的源头是出于他。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我跟他过不去，或者他跟我过不去，就像圣经讲亚撒说你用奸诈待你的，这个约伯说你成了我的罗王。在这个几十次的这三年里面，他多次帮助我，有时候是因为我舍不得跟他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他说你不受苦就没有荣耀， 有多种的关系都过去了，这一次我实在我就不想过去了，我在晚上睡觉也睡不了，然后说，我说这太苦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十字架的苦了，就是他让你自己去承受那个苦，或者他让你自己经历。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他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后面一句是什么？与他一同受苦，效法基督的死，让我们要尝到，我们不可能承受他的痛苦，看见一点，尝到一点，哦，原来不是我想象的，我在神的同在里面，哎呀，又平安又喜乐，我就受苦了，原来是干干的受苦啊。我说我不干，我说我没爱你到这个程度，我也没有想要荣耀到这个程度，说不可能。然后我最后我在心里啊，我在躺在床上就想，哎呀，我有什么办法？我忽然想到，哎，有一点有可能，如果他的恩典能帮助我，我还测不透，因为这个念头就放得下，我还是不想。啊，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上飞机了，今天第二天早上我们上飞机了，哎，我少有的精神，我跟你讲，虽然没睡很多，因为呢，我每天都在寻求他，这一天我这个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也不是说不清楚是不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了，就是又没有跟神是背着走，但是又不想跟他贴着走，我说不清楚了，原谅我，我讲不清楚。然后我就到了飞机上，到了飞机上了以后也很正常，我们就坐飞机， OK， 我必须要下去了，两分钟我就走到上厕所，走到我在厕所出来，看见那个荧光屏上出现几个镜头，那个荧光屏上出现几个镜头就演的是部电影，那部电影叫 Soloist， 讲的是一个黑人的这个拉大提琴的，他想成为一个独奏家，最后他流落街头，精神出了问题，有一个记者无意中撞到他，后来介入他的生活想帮他起来，后来这个记者发现什么呢？发现呢，这个拉大提琴的人他一生对这个音乐的执着，反而他反思他自己生活，看他自己生活里面是没有真正的执着。我没有看这个电影，我只看了简介，但是就那个几个镜头，我不知道为什么 something hit my heart， 打中我的心，我就不住的流泪。我就是那样的人，这个世界何等的黑暗，也唯有这种方式走十字架的路才能救这个世界，或者我们才能成为跟随他脚步的人。所以我就到那个厕所里面痛苦，我就在那里痛苦，最后我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帮助我走完我当走的路， And I want to go home。 所以我对我们中间凡已经在前面走这条路的和愿意走这条路的，我从心底里面发出对你们的尊重，因为我深知这条路是何等的不容易，我们人不能走，但是神用他测不透的恩典会帮我们走完这条路。感谢主。
感谢过场弟兄的分享。生命中有很多的疑问啊，也许在今世不一定能找得到答案。我们生命中所流的很多的眼泪，上帝会把它珍藏起来。打开诗篇就会看到诗篇的里面有许许多多诗人发自内心的呼喊，在受苦的深渊里面有很多愤愤不平的这样的言语。在那个地方也许我们读的时候都把它略过去了， 也许我们觉得说不应该放在圣经的里面，但它确确实实是在圣经的里面。生命有的时候很高亢，很和谐，很幸福，有的时候很低沉，很痛苦，好像过不去，就像一首诗歌，一个旋律，一个赞美的歌，有高有低，就像一幅马赛克的图画，有光明的地方，有黑暗的地方，单单看那一点也许不懂得其中的含义，但是当我们走过生命的旅程，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知道有它的含义，有整个图片，上帝的设计在我们的生命中。盼望我们为过场弟兄啊有许多的祷告。